2016年江苏语文高考作文题。俗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有人说，有话则短，无话则长。无话的时候，也要说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个时代，是彰显个性，还是提倡创新？以此为题材，写800字作文，题目自定。橘子与苹果的比较，这是一句美国话，意思说不等类的东西你要从何比较，个性与创新怎么比，正如同橘子与苹果无法比。拿这样的题目来考人，硬要我们比，莫不成是一种创新？个性指人生来的性格，有人内向，有人外向，有人木讷，有人好奇。内向的人不好说话，像我爹，不但内向而且木讷。无话则短，有话更短，无论什么事两三句就没词了。外向的人好说话，像我妈，既外向又好奇，有话必长，无话更长，说个没完也问个没完。我妈见了我爹总是妈说话，而妈一说话爹就不说话了。之所以这样，既不是为了彰显个性，更不是为了创新，纯粹是他们内心状况的发表。因为妈遇见爹，声音总是走在人前面，灯泡换了没啊？桌上这堆东西哪来的？他事多心烦，话就是他的出口。而我爹呢，自有他的盘算，不说话是一种战略，经验告诉他，说的越少麻烦越少。但是他们这话多话少的角色也会互换，两人要是杠上了，我爹心里的积怨就会口不择言，一股脑的倒了出来。而我妈因为受了委屈，反而突然不说话。他们这一切的表现都不是为了彰显个性或提倡创新，更与这个时代无关。那创新是什么呢？创新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创新不属于人的性格之内，而是人所创制的东西，发人之所未见，叫做创新。创新不是标新立异的盲动，也不是无地放矢的乱动，而是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之后的结晶品。因此创新与个性压根儿就没关系。爱因斯坦带给20世纪的创新与变革，无人能望其项背，他却是一个个性内向的人。美国的传奇泳将飞鱼费尔普斯勇夺20多面奥运金牌，他的泳技不但高超而且创新，充分利用他异于常人的柔软关节来踢水。他小时候曾被判定为注意力分散的多动儿，与爱因斯坦是完全相反的。像这一类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也没有必要举，因为太多了。您这命题除了橘子苹果问题，还有几层暧昧。比如说，大凡前面时代留下来的话，才可能被这个时代称为俗话。那个长话短话有话无话的排列组合，普遍存在于每一个时代的人群中。请问在这个时代是彰显个性还是提倡创新？这啥子意思啊？何况创新更不是能被提倡的事，你提倡百家争鸣，只会带出大批无意的糟粕。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向来不是由于提倡，也用不着谁来提倡。罢了，缴卷时间快到，为了填满800字，加一首打油诗作为结尾，这叫做有话打油，无话也打油。学生来赴语文考，卷子发来被惊倒，此等程度出题目，是否该被打屁股？有话则长，无话短，你瞎出题我乱喊，无话则长，有话短，回家睡觉落孙山。江苏学子真命苦，名额输出如打赌，敢问高等教育厅，你是个性或创新？时代提倡出国去，无家无田也无地，江淮何故发大水，学子哭冤若打雷呀。 2016年全国建作文集，题目一，问卷上是一幅漫画，漫画小人手中展示着批了分的考卷，两个小人脸上各印着唇印和巴掌印，要求考生看图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需结合内容寓意自己标题。我为你举牌，让我们姑且把左边漫画里的人叫小白，右边的人叫小黑吧。夏明的漫画一个字没写，小白小黑两个人可能来自不同的家庭，他们各自拿着自己的分数牌，考满分的小白被妈妈亲了一下，笑颜逐开，小黑呢只考了55分，面颊上就挨了一巴掌，自然受尽委屈。但是故事没完，下面又接续了两幅画，这会儿反过来了，巴掌印到了小白脸上，笑容却到了小黑脸上，怎么回事？难道小白考坏了，小黑反而考好了吗？不，小白虽然不是100分呢，却仍是高分98，只比前面少了2分，而小黑呢仍是低分啊，勉强及格61，比起前面的55呢略有进步。读者一想，这幅漫画当然是在讽刺中国家长的教育心态，小白的家长要求严格，唯有100分妈妈才亲，少了2分伸手就打，而小黑呢本来父母的期望就不高，只要能够及格，妈妈的嘴唇印就印到了他脸上。从孩子的角度来思量，差2分就挨打的小白虽然成绩好，哎，却不如有进步就得到鼓励的小黑那样幸福了。但是且慢，夏明画的虽好啊，却因那白纸印大字的成绩单造型太简单，根本不像考试成绩，反倒令我探索另一种可能性。老师说我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宁可看电视也不看书本，所以第一眼看见这幅漫画时，心里所想的绝不是考试成绩单，而是像中国好声音这类节目里裁判所举的分数板。这小白小黑两人都是裁判，裁判小白给了参赛者满分，得了一个稳印在夹上，裁判小黑只给人家55啊，就挨了一巴掌，这样解不也成吗？但是下一半怎么解释呢？小黑给61得了一个稳，小白给98反而挨打。在我明白这是成绩单还不是裁判分数板之前呢，还着实令我迷惑了一会儿。后来我想明白了，原来裁判呢虽然在给参赛者评分，电视机前面万千观众同时也在给裁判评分呢，大家都喜欢的歌手裁判扣2分也遭到观众丢鸡蛋，而表现欠佳的人你给他61，既为他留面子，也为自己制造了个好印象，所以就得到观众的鼓励与捧场，真是裁判难为啊。我再转念，这幅画还可以反过来解释呢，高考有人作弊，裁判难道就不受贿赂吗？你对我好，我就满脸堆笑给满分，你不孝敬我，必得55，而既然受了红包打压对手，惹来嘘声满场啊，也得硬扣他2分。反之，再不及格的水平，我也会看在红包的份上好言相向，61分，哎，保送你过到下一关。写着写着，我想起几句出名的话来，或许可以作为这几幅漫画的第三类注解。图画一，开心的小白举着满分牌，别高兴，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图画二，愁云满面的小黑拿着55分板，面颊上挨了一巴掌。耶稣接着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话还没讲完呢，图画三，98分的苦脸小白脸上也印了个巴掌印。耶稣接着说，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强逼你走1里路，你就同他走2里路。图画四，61分的笑脸小白，主耶稣又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看来老师固然在为学生的成绩打分，学生也可以为父母的反应举牌，而当我们在评断别人的时候，可别忘了有一位比我们更高的也在向我们举牌。2016年天津高考语文题，我的青春阅读。打从幼儿园开始，我所有的青春都耗在预备高考这一件事上，谁知熬到最后两天，却遇见这样一个令所有考生哭笑不得的题目，我的青春阅读。放眼世界，谁不晓得中国小子们只有青春苦读的咒诅，没有青春阅读的闲情。还有老师，你是韩国人吗？这是什么中文文法？阅读的是我，不是我的青春。青春与阅读合在一起做一个词组，就如同漂亮吃饭四个字做成的荷包蛋。再者，就算我们从苦读中偷出一点时间，也是带着做坏事的亏欠之心去往里寻他，上百度看看灯火阑珊处有没有什么好笑的优酷。青春少年谁还阅读文字档啊？那是网上机器人的食物啊。唉，好了，言归正传，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吧。说起阅读，我还真有点与众不同，因为我生长在一个笃信耶稣的家庭。哎，我不愿说这是基督教家庭，因为基督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在凡事上真有一位活生生的慈爱牧人耶稣伴我同行。因此父母亲从小就逼我背圣经，日子久了，哎，自己也读出兴趣来，圣经也就成了我十多年来天天必读的书。为了节省时间与字数，请容我用列举的方式提出我愿意把圣经作为青春读物推荐给各位的原因。第一，从历史上看，就如同四书五经啊，圣经曾是欧美人民所读的第一部书，不过它没有把读者变成封建酸腐顽固不化的儒生，反而使本来被称为野蛮人的欧洲各族转化成最富生命力的文化人群。孔老夫子把人分成君子小人，圣经却说只要是人就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受造的。儒家把君臣等次定为社会伦理，耶稣却说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做众人的仆人。中国经书以为满口的仁义道德就可以陶冶人心整治社会，圣经却把每一个人同归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罪人，逼着我们面对自己的实情来寻求救恩。第二，从科学上看，虽然我们中国一直想蒙蔽这个铁的事实，但不容争议，圣经是近代科学的灵感泉源。地质学的大陆板块漂移说16世纪才被提出，20世纪才被接受，圣经却在几千年以前从一开头就明说天下的陆地本来是一块的，被分开来是由于洪水大灾突发的崩裂。我们也不要以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出自他的聪明，因为穹苍被引力铺张，日月轮转是永约的定律，这都是3000年以前圣经中不断重复的话。中国人像许多其他民族一样也有天文精算，却只有欧洲人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迷信恐惧，以为星象是天上诸神的写字板，就不敢继续研究下去。唯有圣经从第一页就说神布下天文星辰日月只是为了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而已，不要去惧怕，更不要去迷信崇拜这些东西。像这种例子太多了，电学的法拉盛，生物学的巴斯德，还有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化学之父波义尔等各宗师名家 也从不讳言他们怎么从圣经中得到了灵感和印证。如果他们听见今天的中国人讲圣经与科学水火不容啊，那他们一定要斥责我们无知。第三，从励志上看，圣经人物比其他任何著作中的角色更适合作为我们的榜样，因为圣经中的人都是有软弱、有过犯、有缺点的平凡人，就像我一样。大卫只是个牧童，成了以色列的王；彼得是个渔民，成了耶稣的使徒；约瑟17岁被他的兄弟出卖，又被女主人冤枉，陷在监狱里，后来却成了埃及的宰相，拯救全地的饥荒，还不计任何前嫌，原谅他所有的弟兄。耶稣更不用说了，别人出卖他、污蔑他、钉他十字架，他却甘心成为世人的代罪羊，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都是你在其他的著作里面找不到的。第四，从写作上看，圣经的叙事手腕极为忠实简洁，它几乎不用形容词，更没有一点点风花雪月的话，虽然这样却是巨力万钧，是最高水平的写作范。圣经也是今天唯一的千年古文学，所用的却是惊人的白话文。圣经虽然被托给犹太人记录、流传、保管，可是他说话的对象却一直指着全世界每一个人，他所说的话也能刺透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新约圣经成书在接近2000年以前，旧约呢更早，可是从那时直到今天的世局，却早已在圣经的预言中明明记载了。第五，从实用看，基督非教，圣经非经，圣经使我按图索扬，在泪水中看见自己，在石架上找到耶稣，从忏悔中得到安慰，从死亡里得回天家。这不但是我的青春阅读，更是我的永生必读，因此我愿意把它推荐给所有的中国作家。